各位朋友，你们好。今天感谢师父净空上人和澳洲净宗学院给墨学中茂生这个机会，在此地介绍一下美国医学界和科学界关于研究生命轮回的成果。由于我的专业啊，这个不是金融，对于这个生命轮回的课题研究也很浅，不妥之处呢，请各位朋友啊多多指教。虽然我这个专业不是轮回，可是我对于生命的这个轮回学一直都抱有好奇心。这个好奇心和求知欲驱使我在大学的图书馆、数据库以及一些电脑网络上面去查询这方面的科研论文和著作。这一查找啊，才发现原来美国和世界一些先进的国家对于生命轮回这个课题已经有几十年深入研究的这个成果。有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精神心理医生已经用大量的科学数据证明生命轮回确实存在。轮回这个课题是属于精神心理医学的范畴，这当中论文和著作已经是不胜枚举。我阅读了一些材料，从中选出几个著名精神医学工作者的案例向各位介绍。我主要介绍三个案例，分别出自于以下三位著名的轮回学权威。这个第一个案例呢，是出自于美国心理回归治疗学会副主席、著名精神心理医生瑞克·布朗博士。第二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著名的精神心理学家伊恩·史蒂芬森教授。第三位是美国迈阿密西莱山医疗中心主席、著名精神心理学医生布莱恩·威斯博士。我所给各位朋友介绍的第一个案例呢，是瑞克·布朗博士，这个出自于发表在《回归疗法研究》这个杂志上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位男子的心理病患者，名字叫做凯利。他呢是一位美国公司的推销员，是1953年1月19号出生的。他患有水恐惧症，也就是说他非常的害怕水，不敢去游泳，不敢坐船，甚至呢连自己的浴缸啊洗澡都不敢去下去。布朗医生呢就决定用一种心理回归治疗法，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催眠法，导引病人进入心理深定的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中。病人在这种状态当中，他仍然能够正常的思维和说话。通常呢，这个病因是由于过去很久以前的一次严重的精神刺激和创伤。在病人催眠状态中，他能够回忆起这个精神创伤的事件，那么以后他就能够自我的消除心理障碍，恢复正常。这种催眠疗法在精神学科上面应用也非常的广泛，也有一定的效果。好了，这位叫凯利的病人，他在催眠状态中 就回忆起前生，他自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一艘鲨鱼号潜水艇的水兵，他自己的名字叫做 Jim 吉姆。这艘潜艇呢，在1942年2月11日在菲律宾马尼拉附近水域上被日本的驱逐舰队击沉了，艇上全体的船员都丧生了。那这个病人凯利呢，向布朗医生详细的描述了他遇难当天那个状况。他说那一天潜艇在马尼拉水域潜航，当时吉姆不当班，他在这个卧室里呢休息。他忽然间呢，这个潜水艇的舱内响起了警报声，原来在前方发现了日本的一个驱逐舰队。那么日本的驱逐舰队这个时候也发现了美军的这艘潜水艇，而且对这个潜水艇发起了鱼雷弹的攻击。当时第一枚鱼雷击中了美军的这个潜水艇，当时吉姆在舱上啊，舱里面他感到艇身剧烈的晃动和不平衡啊，那个灯光一下子熄灭了又亮起来。这个时候在艇舱内啊，呼叫声警报声乱成一片，船员们呢都争相去找救生衣。不多久第二枚日本的鱼雷弹又击中了美军的潜艇啊，这是致命的一击，这个艇身就穿了一个大洞，海水一下子就涌入了舱内。当时吉姆就感觉到冰凉的海水啊，疯狂的上涨，不多一会儿就把整个潜水艇舱淹没了，全体的船员无一生还，而吉姆本人也在恐惧和痛苦当中死去。这次催眠治疗以后呢，这个布朗医生啊，就根据凯利这个病人所描述的这个前生的情况，找到美国军方这个记录啊，并且找到吉姆本人的档案，一发现呢，完全吻合。那么布朗医生就把这个凯利在催眠状态中所描述的情况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发表在 The Journal of Regression Therapy 啊，回归疗法杂志1991年这个杂志上面，从而证实生命轮回确实存在。我们看到啊，生命啊是永远不会终止的，我们只是在无尽的时空当中啊，舍身受身啊，不断的去轮回，而每一次遭遇到的境况啊都深深的印在自己的心里，只有在非常特殊的状态中，比如说催眠状态中，才能够回忆起前生。当然回忆前生啊，不一定要通过催眠的方法才能够获得，有不少人一天生下来就能够看到和回忆起前生的境遇。我们来看这一位著名的精神心理学家史蒂芬森教授他所研究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讲的是印度女孩认识前生家属。首先介绍一下这位研究者，他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 著名的精神心理学家史蒂芬森 Professor Ian Stevenson 教授。他40多年来对生命轮回这个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收集了3000多个生命轮回的案例，他的研究对象啊，遍布世界各地，有美国、加拿大、南美洲、 欧洲、西亚和东南亚等等。他主要的研究对象呢，是具有前生记忆能力的少年儿童。这些人有的能够叙述前生他的景况，有的呢能够认识自己前生的家属和朋友，有的甚至能够讲述前生的国家地区的语言。那么他的代表作有20个轮回案例 20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还有生物学与轮回学的融会 Where biology and reincarnation intersect。 他对每一个轮回的案例都本着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访问、调查、核实，而且进行多年的追加调查。他证实轮回这个科研成果在美国乃至在全世界精神心理医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赏。例如美国有一个医学杂志叫做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叫做神经与大脑疾病研究杂志，一位叫做 Dr. Harold Leaf 的一个博士曾经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他在这个杂志上讲，他说如果史蒂芬森博士不是在制造一个巨大的错误，则他必是20世纪的伽利略。这是哈罗德·列夫博士啊，在《神经与大脑疾病研究杂志》上的一个对他的评定。我们知道啊，伽利略是17世纪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他发现了木星也有卫星在环绕，所以他发表“地球并非宇宙中心”这个所谓异端学说，可是被当时的宗教徒活活的烧死啊！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地球只不过是太阳系里小小一个行星而已。伽利略所说的是对的。轮回的发现呢，对于现代的医学和科学来说，也一定有同样震撼性的影响。那么这个案例呢，讲的是一个印度的女孩认识前生家属，他是这个史蒂芬森教授发表在1996年美国第26届精神学研究协会的会议专辑里的一篇论文。我所看到的呢，是他1992年第3次修订版本。这个案例中所讲到的印度女孩，她的名字叫做斯瓦拉特，他是1948年3月2日出生在印度一个叫做盘纳的城市。这个女孩4岁的时候啊，便能够叙述自己前生的境遇。她说自己前生是住在印度另一个城市，叫做凯蒂利，一户姓帕萨克家里面的一个母亲。这两家呢，是根本的不认识的。而且他所在的两个城市啊，相距非常远。可是有一天，这个斯瓦拉特他的父亲带他路过凯蒂利城，就是他前生所在的城市。斯瓦拉特突然建议说，到我们家去喝个茶。他说他自己家就在这里附近。那么这个情况呢，史蒂芬森和他印度的一些教授啊同事啊，就对这个案例啊开始研究调查。他们就按照斯瓦拉特的指引啊，找到他所说的前生这个帕萨克家族啊，根据斯瓦拉特所说的情况进行核实。那么斯瓦拉特说自己他的前世在这个家里是做一位母亲，名字叫做比亚，他是1939年啊患病去世的，留下呢一个丈夫和2个儿子。 那么史蒂芬森教授他们就带斯瓦拉特啊到帕萨克家，他一到这个家里就认出他前生的丈夫和儿子，而且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个家里啊和他丈夫家还有他娘家的亲人啊，是说这个是他的堂弟啊，这个是他的弟媳妇啊，这个是他的仆人，都能一一叫出名字来。那么史蒂芬森教授和同事们呢就对他进行严格的测试啊，比如他把他的前生这个儿子领过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啊，那么斯瓦拉特毫不迟疑的就说出这个前生这个儿子的名字，他叫做麦利。那么这个教授们呢为了试探他啊，坚持说这个他的儿子啊不是麦利啊，这个人不是这个麦利，而是另外一个人。没有想到呢，斯瓦拉特一点也不受他们的思维干扰啊，坚持说这就是他的儿子麦利啊。而且教授们观察到斯瓦拉特当他单独跟他的两个儿子在一起的时候，他表现出啊这种母亲对儿子的这个关怀都是情不自禁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小小的斯瓦拉特这个女孩能够说出她这个前生丈夫她的一段隐私啊，这个事情只有她丈夫知道，别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呢？原来她说她前生这个丈夫啊拿了这个比亚，就是她前生啊这个钱盒里的1200卢布啊没有还给她啊。那么这个事情后来她丈夫也承认啊，所以很有趣味。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不可以欠债不还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认为欠债不还没事啊，那么到了下一辈子啊，这前生的债主啊还是会找上门来。大家这个如果注意到的话呢，前生这位叫比亚的母亲他是1939年因病去世的。那么这一生呢，斯瓦拉特呢是1948年出生的。中间呢就隔了九年。那么在这九年当中，斯瓦拉特去了哪里呢？斯瓦拉特自己说出来。他说他在1939年去世以后啊，先投胎到孟加拉国一个家庭里，也做一个小女孩。他那一生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么我们看看啊，他1939年去世到1948年出生啊，这个九年正好时间上接得上。那么斯瓦拉特啊，他在平时啊很喜欢呢唱这个孟加拉国的一个乡歌，而且能够随着乡歌翩翩起舞。那么斯瓦拉特的家里啊并不懂得孟加拉文，更不可能教他孟加拉文。所以当斯瓦拉特在唱歌跳舞啊对这个自我陶醉的时候，这个家人你不知道他在唱什么跳什么啊。后来这个史蒂芬森教授啊和他印度的几位教授同事呢就来到斯瓦拉特这个家里观看他的孟加拉歌舞啊。其中有一位这个同事啊认识啊这个歌啊，懂得孟加拉的歌词啊，他把这个歌词记录下来呢啊，拿到孟加拉国那个按照斯瓦拉特所说的这个地方啊，找到他那个乡村啊，一核对呢发现这个歌词啊原来正是孟加拉国那个乡村的啊大家喜欢的一个乡村歌舞。这个斯瓦拉特啊他的头脑是非常正常啊，并不是啊白日说胡话啊。史蒂芬森教授一直保持着跟他的联络啊，他的学习非常好。斯瓦拉特在19岁的时候就在印度大学那个获得工程学的学士学位， 他在21岁的时候就获得工程硕士学位，在23岁的时候便开始在一所高等学院任教。这些活生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啊，给我们有力的证明生死轮回啊确实存在。史蒂芬森教授本人啊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在这个轮回学术领域上面仍然是积极的去探索进去。我前不久阅读了他一个新作，叫做《轮回学与生物学的融汇》啊，就发了一个email 一个电子信件啊给他，祝贺他在这个科研领域上的学术成就，同时也结合我自己的专业，我的专业是金融啊，向他请教这个生命轮回理论在我们金融投资学上有没有应用。那么他给我一个回答啊，他给我指出说，从他的研究表明，每个人今生的才华和技能往往都是前生累积的啊，而且能够延续下来。那么这个观点呢，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相同的金融市场条件下啊，具有相同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他们的收益却迥然不同。轮回学对于金融学的启示是，投资者的收益表现决定是跟他们前生的活动有关的。那么东方的一些宗教对这个问题也有详尽的说明，比如说佛法，它早在3000年前已经指出，今生的财富是前生啊财布施这个结果。在轮回当中，生命的品质的高低也是前生做善做恶这个果报决定的。那我想金融投资学乃至其他的学科，如果能够将研究的层面扩展到从前生后世这种生命轮回相续的角度上看问题，这或许会有突破性的学术进展。下面向大家报告的第三个案例是美国迈阿密西奈山医疗中心主席、著名精神心理学医生布莱恩·威斯博士他的一个案例。他讲到这个现世有一位女病人有86次轮回的经历。那么这个研究者威斯医生，他是197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在匹兹堡大学、迈阿密大学从事这个教授工作。另外他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从事临床心理治疗有30多年。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是目前美国现代精神学科尤其是轮回学的权威。他的代表作有 Many Masters,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我们中文译本是前世今生。另外一个代表作是 Through Time into Healing， 生命轮回超越时空的前世疗法。还有 Mirrors of Time, Using Regression for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Healing， 医治身心的回归疗法等等著名的这个医学著作。他这个案例是从前世今生这个著作里节选出来的。他讲到这个病人，一位叫做凯瑟琳一个女病人，她讲述自己86次轮回的经历。这个女病人凯瑟琳是威斯医生所在的迈阿密西奈山 这个治疗中心一位实验室的女化验员，她的文化程度不高，人很老实单纯，她是在天主教的氛围里长大的，所以对轮回啊，这个非常的概念非常淡漠啊，根本就不相信。他当时找威斯医生看病还不到30岁，他自己呢有一位未婚夫叫做斯托特。那么这位女病人患有精神忧郁症，她总是精神紧张恐惧啊，经常做相同的噩梦，甚至有梦游的现象。她很怕黑，很怕关在屋子里啊，所以这个她不敢去坐飞机，因为呢她觉得坐进飞机舱里被关在舱内觉得非常的难受和慌闷。她很怕水啊，甚至呢怕的程度啊连吃药喝水都不敢，她怕呛着。她整天担心自己快要死了。那么这些精神忧郁症啊总是在折磨着她。所以这天他来找威斯医生来治疗。威斯医生本人呢、他是耶鲁大学受过高等的现代医学这个科学的培训，所以他对这个生命轮回啊也是根本的不相信。他自己事业也非常成功，也不需要花那个时间去探索轮回的问题。那么这一天病人来找威斯医生，威斯医生就决定对他使用心理催眠方法来治疗。这个病人在医生的导引下进入深度安定的催眠状态，开始描述自己见到的情形。他说，我见到一个白色的大建筑，有步阶上去，建筑没有门，我穿着长衫在帮助搬运泥沙，我的名字叫阿罗德，现年25岁，今年是公元前1863年。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比我们这个中国孔老夫子和印度的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还要早。那病人就说，他说我有一个女儿很小，叫做克莱斯托，她现在是我的侄女雷托。那雷托这个是女病人凯瑟琳她的侄女，她跟凯瑟琳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原来这个亲密的关系是这个前生就已经结下的缘分。好了，病人在催眠状态中，他就继续说，我们村子生活在一个山谷里，很热而且很干旱，有一天从山上突然冲下大洪水，把村子一下子淹没了，连大树都淹倒了，水很冷，人没有办法躲避，我这个时候紧紧地抱住我的女儿想要逃生，可是大水一下子就把我淹没了，而且把我的女儿也卷走了。说到这里呢，这个凯瑟琳呢，在催眠状态里，这个手啊，好像向上要挣扎的，要捉住什么似的，而且呢，呼吸觉得非常的困难，很痛苦。